各位居士大德还有各位法师大家晚安，阿弥陀佛。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很吉祥的日子能够邀请上庙下净长老到台湾大学资讯系馆来这边为我们慈悲开示，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殊胜一个因缘也是大家一个福报妙净长老是美国加州丹尼尔市法云寺佛学院的院长他的师父是天台宗谭虚大师。那么妙净长老对禅跟净土的修行，那么到现在有50年的时间。那从28岁开始讲解妙法莲华经，那么到现在也有40年的时间妙净长老他在台湾从民国80年左右在台湾有很多的佛学院很多的佛寺，还有很多的佛学社，那么请妙净长老去那边讲经开示，那么受到很多修行人的这种尊重那今天呢就是这个殊胜的因缘我们等一下就以恭敬以虔诚的心来聆听妙净长老慈悲的开示现在我们加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妙净长老为我们慈悲开示。好，现在我们就开始
刚才王居士的介绍，希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居士不要误会，我是出家学习佛法50年多了，但是我很笨的，光阴都空过了，没有什么成就的，所以不要因为时间多，但50年也不算多就是有什么成就不要这样误会。今天呢有这样的机会到这里来和各位讨论佛法，我心里面也感觉到欢喜。我们在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生活没有不希望自己生活快乐的，没有一个人说是我苦恼的生活，都不欢喜这样子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安乐而住的确是需要探讨的，是需要研究需要学习的。从多数人的思想里面看呢，对于这一个问题的态度综合起来说呢，应该有两种态度不同的。一种态度就是我对这件事不满意，我希望对方改善，改善的令我满意，我能够安乐而住，这是一个态度。第二种态度不是这样，就是能反求诸己，改善自己的言行我的行为我的语言我的思想是不是有问题，我从我本身加以改善这样从这样的态度上得到安乐住，这是一个态度站在佛法的立场上看呢，这个第二个态度改善自己的言行这一方面，这是佛法的态度，佛法是主张这样子 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佛法是同意的。我们如果是本身的呀、行为是语言思想啊是合理的，是有慈悲心在里边相应的，那当然是啊应该是安乐住，不会呀、因为自己的语言行为伤害到苦恼到对方，那么呢自然本身的呀、环境啊所遭遇的情况应该是安乐住的，应该是这样子。这是对于这个身心如何安乐住啊，我的第一段的大意就是这样子啊。我想分三段来解释，这是第一段，改善自己的言行这件事，说起来是容易的，做起来呀、不见得容易，所以也应该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训练，然后才能办得到，才能比较好一点，才能够啊身心安乐住。这个学习这一方面来说呢，当然我们说是世界上的国家的法律啊，或者是古代的圣贤的书，就是现代的呀、这智者啊有智慧的人的书，也都会呀、谈到这里啊，从这些书本上的学习啊应该得到这样的智慧，能够改善自己。当然我们今天是说从佛法的态度来说呢，就是从佛教的因果的理论上的学习啊，我们自然是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从这一方面呢、得到安乐住的。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上啊应该有这样的经验，我阻挠了对方，对方有可能会报复，那么就引起纠纷了，就不安乐住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说一说这个在《汉书》上面啊，在我们中国历史这个《汉书》上面呢，也有记载一个人啊，记载一个人的事情。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卓茂啊。这个人呢、他是在地方政府啊做一个小职员啊，不是什么大的官啊。那么在这一天有一个同事啊，他告假了，他回家去，回家去呢他把同住的人的呀、衣服一个裤子当作自己的裤子拿走了。那么这个丢了裤子这个人呢、不知道是他哪去啊，因为另外一个人呢、偷去了，他还算是很直爽哈，他就直接向这个人说：“为什么你偷我的裤子？”那么那个人也就承认了，说是偷你裤子的哈。那么就到街上就买了一条裤子还给他，那么这件事也就结束了。但是过了多少天，那个告假的那个同事回来了啊。他就主动地说：“哎呀，对不住，我把你的裤子带着我自己的裤子拿回家了，对不住，我现在还给你。”那么这个丢裤子的人才知道啊，是冤枉了那个同事。但是那个同事呢，一点也没有和他争论什么，就承认自己偷了裤子，买一条裤子还给他。这件事我们可以说是个小的事情，但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哈。 就是那个人被冤枉了，他也不辨别啊，去买一条裤子就给他。我因为这个人呢、啊、很不简单啊，我们通常说这个人很有修养。那么他这样做了以后，别人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呢？我因为大很多人会对他有恭敬心啊。那么他因为这样的修养啊，得到很多人的信任，当然他的环境就是改善了，自然容易是安乐住的。所以这个要是不能够认识到这里，哦，你冤枉我，哦，我是不能忍受，我要同你辩论，同你争论哈，或者是要请律师怎么怎么的。那么这个时候造成的情况，造成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子？所以呀、啊，我们要是经过了古人的这些书本上的理论，经过有修养的人的事实，我们去学习去思维呀、啊，来改善自己呀、啊，应该是很好的，应该是很好很好的一件事。这是一样是啊。这个在我们平常人来说，我们的眼睛啊，这个隔一层纸外边就看不见了哈、啊、稍微远一点的声音也听不清楚。我们的思想啊的能力啊，智慧的能力很短，很有限，很有限度。我们现在因为自己的语言行为呀、啊，触恼了别人啊，引起了一些问题呀、啊。我们要能够反省呢，也可能会容易明白，容易觉悟啊，得到安乐住。但是也有很多事情啊，自己看不明白的事情，凭我们自己的能这个。这个思想的能智慧的能力我们看不明白的，在这一方面呢，那就需要啊另外啊借重佛菩萨的智慧啊，我们才能够明白的。所以刚才我说我们要希望啊身心安乐住啊，也还要需要相信因果的道理才可以的，不然的话也还是有困难，也还很难能够啊身心安乐住的，还是会有苦恼的事情。那么在这一方面呢，佛在世的时候啊，曾经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波斯匿王的这个舍卫国城里边啊，有一位呀、啊，大长者的夫人哈、啊，叫做毗舍离，他的名字叫毗舍离。他有32个儿子，32个儿子啊都是男生啊。那么这32个儿子啊都是。啊，有大力士的那样的健康啊，也都是读书啊有智慧的人。那么这样的呀、啊，这些人呢，因为这个母亲呢、啊，毗舍离呀、啊，是个有智慧的人，他是相信佛法的，曾经请佛到他家里来应供哈。啊，佛为他们讲解佛法，他的32个儿子里边，除了最小的儿子之外，都是得了出国了，啊，成了圣道，得了出须陀洹的呀、啊、这个圣道。当然呢、啊，毗舍离母这个母亲也是得须陀洹了啊，也是得圣道了。那么得了圣道当然是好， 可是他这个小儿子没得圣道啊。有一天呢，从城里边到城外边去，在城门外边这个桥这个地方啊，遇见了波斯匿王的相，就是宰相哈。那么宰相的儿子啊，从外边回来，遇在这 在桥那里相遇，谁也不让谁，要让路才能过去，但是他不让路，不让路，但是啊，皮斯离的这个他这个小儿子啊，是在呀、啊。是在大象上骑着象出去，对方是坐着车进来呀、啊。这个他这个小儿子就愤怒了啊！不，你对方不让他的路，他愤怒了。他一身体一扶下去，一手下去就把那个宰相的儿子抓住了，就扔到河里面去了。然后嘛，这件事就过去了。过去了，这个宰相的儿回到家去呀、啊，就向父亲报告这件事。报告这件事，这个宰相说呀，他们皮舍利家里边呢，势力太大了。这个皮舍利这个女人呢，是波斯匿王的干妹妹，我们怎么可以和她碰呢？我们要忍受一点，以后再想办法吧。后来呢，慢慢的呀，就想出个办法来。他做了32个鞭子，这个赶马、打这个马、打着象的这个鞭子，里边呢藏着一个刀哈，给这钢的刀哈，外边看着是个鞭子。那么就每请这个皮舍离的32个人吃饭呢，每人送一个鞭子，那他们也感觉到很欢喜。这可见呢，人是不应该疏忽的，和人家以前有过问题呀、啊，要小心一点才对。但是他们是疏忽了哈，疏忽了，他就这个时候啊，这个象就对波斯匿王说是皮舍离的32个儿子啊，每一个人都有大力士的力量啊，他们现在可能啊有造反的企图，大王要小心一点。说怎么知道呢？说是啊，他们手里面都拿一个鞭子，鞭子里面是刀啊，并不是一般的鞭子。最初说呀、啊，波斯匿王还不大相信，常常说呢，不妨检查检查吧。那么他也请这个，是32个人吃饭，吃饭嘛来了吧，果然是拿着鞭子，就拿出来检查一下，是刀，是刀嘛。那么波斯匿王另外在别的房子里边呢，就服下这个也是力士，拿着刀啊，请32个儿子。慢慢的一个一个向里面走，进去一个杀一个，进去一个杀谁杀一个，把32个人统统杀掉了。杀掉了以后呢，把这个头啊就装在一个大箱子里边去，就送给皮舍离，给他母亲送去。这一天呢，这个皮舍离正是请佛吃饭啊。请我吃饭呢，不是佛一个人，还有很多的比丘啊，同时在那吃饭。那么这外边有人报告是波斯匿王送来一个大的箱子送来。皮舍离认为这是一个，必是帮助我们供佛，有什么好的饮食送来呀、啊？就要是告诉人打开。佛说不要打开，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说不要打开。那么不打开就不打开了。这时候佛和大众生说完法的时候啊，毗舍离母得三果啊，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洹，三果阿罗汉，得了阿罗汉果。得了阿罗汉果和初果二果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没有爱心了，没有爱啊。说他是我的儿子，他不是我的儿子，都是一样的，没有这种爱心。 那么这时候说佛说完法，佛就带着大众生就回到庙上去了。这个时候毗舍离呀、啊、就下令把这个箱子打开，一看呢都是他的儿子的头啊，他说苦哉苦哉，说这么一句话。说完了的时候呢，又说第二句话，这32个儿子里边呢，前31个儿子都得圣道了啊，死亡的时候不要紧，能有正念，不至于堕落啊。但是小儿子没得圣道啊，是个凡夫啊，这个遇见这种苦恼的事情啊，心里面会愤怒，就可能会堕落的呀、啊。所以他就倒是有担心这件事，但是已经死了也是无可奈何。可是32个儿子都是结婚了的呀，这些夫这32个位太太呀，家里面人都是富豪。这个经上记载这件故事的时候，说到这个32个这个女孩子家里边的人都有兵，这个事我不明白哈、啊，怎么会有军队啊？那么呢，很快的大家知道了啊，就集会了这个军队，就把波斯匿王的呀、啊、皇宫都包围了。这时候波斯匿王啊，心里面也有点害怕，那么就跑到祇树基督徒园，到佛那里去。这些人都是追。也都到那边去了，那么就向佛报告这件事。那么阿难尊者也就问佛，是什么因缘呢会有这样事情出现呢？这时佛就说，是久远久远以前的时候啊，是有32个年轻人呢偷来这条牛，就是到这一个店的地方啊，或者现在说是个旅店啊，住客人的这个旅店啊。这个旅店的主人呢是一个老女人，这老女人看这个32个年轻人呢、啊、牵来一头牛，就和这个他们商业把这头牛杀掉了，大家的要吃他的肉，而这条牛呢就流泪了啊，就向这个32人跪下来呀、啊，但也不会说话，只是流泪呀、啊。这个时候啊，这32人也明白牛的意思，不可以，还是要杀掉他。杀了以后呢，这个女主人呢就帮着他把这个牛肉把它烧成了啊美味，大家呀在那吃饱餐一顿，吃完吃得很快乐。说这件事啊，这个当时那条牛是谁呢？就是今天的波斯匿王，今天的波斯匿王啊。那32个人呢，就是现在的这32个人。那个女主人呢，就是毗舍离，就是他。因为过去临死那条牛临死的时候啊，心里面虽然不会说话，心里面可是在思维啊，我哀求你们都不准许我，我将来一定要报复。他也是发了这样的恶愿的、啊、所以今天呢就是正好因缘成熟了，就是报复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么这佛这么一说，这个32个太太的家里的人听说这件事，哦，原来是他欠他一条命，他今天要还他一条命，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也是，那么就向波斯匿王道歉，就回家去了，就走了。那么从经上啊记载的这一段因缘呢，我们人啊这一生的遭遇里边呢，有的我们可以了解，是我们自己的呀、啊。行为阻挠了别人引起问题，有的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啊，这一方面呢，我们很难，如果不是佛教徒啊，就很难会理解到这件事。所以我们呢，相信了佛法的人哈、啊， 如果希望自己能够身心安乐而住，要常常的忏悔，要时时的多忏悔。多忏悔的时候呢，使令过去造的这些罪业受到了剥削啊，这个忏悔的力量使令罪的力量啊减药了。减药了呢，他去得果报就有可能会不得果报了，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呢，相信了佛法的人呢，应该常常的忏悔，常常的多忏悔哈，拜大悲忏也好哈，拜梁皇忏也好，拜水忏也好，拜千佛忏、万佛忏都好，常常的忏悔呢，能有这样的作用，使令我们呢消除罪业，我们就容易安乐住了。这个可是啊，在《大智度论》里面又提出一个问题，又提出来一个问题呀、啊，就是说我们佛教徒这个忏悔这件事啊，能有多大的力量？能有多大的力量啊？这个在我们的经历论上说呢，我们做恶事啊，或者杀生，或者偷盗啊，或者各式各样罪过的事情啊，我们假设我们是受戒了的话，假设我们受戒的话，我们有三条罪，我们破这一条戒有三条罪。第一条罪叫做遮罪，就是你受戒的时候啊，你自己你向佛说哈、啊、也就是那个传戒的人啊，这个不杀生戒能持否？你说能持，你当时你这么说的哈、啊、你说能持呢，这是随顺佛教，佛的意思叫我们不要杀害生命哈、啊、要慈悲心。你随顺佛教，你现在违背了佛教，违背了佛的教导，这是一条罪，叫做遮罪啊。第二个罪名呢，叫做性罪。性罪呀、啊，就是你受戒不受戒都是一样，你要做了这件事，你就是有罪。那么这叫做性罪，这是两条罪。第三条是什么罪呢？你要还他一命的，你要还他一命啊。那么这是三种苦恼的事情。要是我们呢相信善恶果报，我们肯诚心忏悔的话呢，能够把这个遮罪、违背佛的教导这条罪容易灭除，容易灭哈。第二条罪呀、就是你受不受戒，你做这个恶事，你都是有罪。比如这个杀盗这些罪过，多数要到三恶道去走一走的，去受苦的。那么我们要是忏悔的时候啊，这个遮罪是容易忏悔，这个性罪要到三恶道去受苦，这个罪名啊，这个罪过不是容易灭掉的。但是不容易灭掉，不是说不能灭掉，能灭掉，但是难一点啊，需要啊忏悔的时候啊，需要见到光明，见到莲花，或者见到佛或种种的瑞相，那就表示你这个罪灭了，就是不会再到三恶道受苦了。这两个罪还是可以这样灭，但是你欠他一命没有办法灭除的，他一定是要，他有因缘的时候啊，他一定是把这个债要讨回来的，要讨回来啊。除非是他你没有还他一命，他这时候相信佛教了，他相信佛法了，他相信佛法以后呢，他不要债，你欠我的我不要了，那可以。他在呀、最初你杀害他的时候，他特别的愤怒啊， 那个恶心发了恶愿呢、啊、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所以佛也告诉我们，佛教徒不要发恶愿，不要为了取信于人呢，我发个恶愿证明我是真实的，是什么什么好的，没有什么错误的，不要发恶愿，发恶愿对自己不好。所以这个最后这个还人家一命这件事是很难，是不容易的，还是要还他一命的。还他一命这件事呢，这个也是要因缘凑合，这一命才能还。你比如说是啊，假设就拿波斯尼王来说哈，他如果这一生啊在天上，不在人间。在天上的人呢，他们为那个假设是欲界天的话，为五欲乐所迷呀，他不要债，他不到人间来说谁欠我命债，我要他命，没有这回事。如果说是在地狱里受苦，也不可能来要债的，也不能。如果是在畜生的世界呀、啊，糊糊涂涂的畜生，那有可能，也不可能要债。在恶鬼的世界那还有可能，因为恶鬼的世界他有点神通，当然是也要有一点自由的鬼，要是没有自由的鬼也没有办法要债的。所以这个要债这件事啊，也是要靠姻缘的，如果姻缘不合适，这个债还是不能要，不能要。要是这个时候这个欠债者，这时候他能信佛，他能够修修圣道，得无生法忍了，或者往生阿弥陀佛国去了，往生阿弥陀佛国，在那里得无生法忍，再回到我们这个世界来，那也没有问题。没什么问题呢，因为那个从阿弥陀佛国回来这个人，他是圣人了，他会知道欠谁的债，他主动的去还债的。会主动的去还债哈，他不愿意欠人家债，和我们凡夫人的心理不一样。那个他还债，当然和我们一般的人情形也不同，因为得无生法忍的人呢，他去还债的时候，被他杀死的时候啊，和没有杀死是一样的，一点苦恼没有，所以到那个时候还债呀、啊。和不还债是相等的哈，就是在凡夫的时候还债是苦恼，是不同。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当然那位得无生法忍的圣人，也可能假借还债的因缘来度化那个人，也是可能的。所以那就和凡夫完全是不相同的事情。所以在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说呢，是。遮罪和性罪这两条罪还容易灭，你欠的债还是不容易的。比如说我们偷盗人家什么样的财物啊，你要是做成功了的话，将来你还是得要还他的，是不还是不还是不行的，还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呢，佛教徒啊，相信了佛法，相信了善恶果报啊，也应该常常的忏悔。这个忏悔这件事呢，也有一点不同的情形哈。是什么不同呢？这个我们造的罪呀、啊，这个罪业，这个力量在那里潜伏，没有发生作用。你这时候忏悔呢，它容易灭除，容易呀、啊、损害它的力量，叫它不能够得果报。还比较容易，要是它正在发生作用，就困难一点，就是会困难。所以我们应该呀、啊，在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就应该多忏悔。要说我忽然间得了什么重大的病痛啊，医生不能治，这时候再忏悔啊，有时候可能困难，因为你这时候身体特别衰弱，而特别的痛苦、啊。你在那里忏悔也很难，你很难忏悔的合适，所以应该在呀、啊、没有事情的时候多忏悔，这是一样啊。 这是说到忏悔这件事。另外呀，又说到一种情形呢，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呢，也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但是我还是要做，还是要做，就是这是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个一般的非宗教的人，那我们不说，就是我们说佛教徒哈。佛教徒，因为我们学习了佛法，应该知道是善恶果报的事情哈，应该是相信善恶果报的，但是还会作恶这件事。那么这样子要是做了的话，当然要有因果的责任了啊。就算是这个果报现在没有出现，心里面也是不安的，也是不安。这样的情形，我们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应该怎么解决呢？应该解决啊，就是应该要修止观了，要静坐修止观，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静坐修止观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常常静坐修止观的时候啊，能加强我们的定力，加强我们的智慧。这个定力和智慧加强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件事不可以做，就能不做，就能。如果你没能加强你的定慧啊，这个烦恼的力量大，烦恼的力量，贪心大，嗔心也大，明知道不对也还是要，也还是要做这件事。那么当然自己给自己制造问题呀、啊，制造问题的。这个我们再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再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可能和孟子同时啊，同一时代的事情，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孙膑和庞涓的冲突，他们两人的事情哈。这个庞涓和孙膑是同学，是同学，是学军事的。这个庞涓呢，先离开老师，回到他是魏国的人，也就是孟子见梁惠王那个梁惠王的那，就是那个时候，他也就是为梁惠王啊辅做将军哈。但是他知道孙膑的才华比他高，他知道这件事比他高。这个我看着历史上的书记载不一样哈，有的说是孙膑主动的啊要求到这个庞涓这来做事，有的说是庞涓呢把他招来的。总而言之是这两个人是到一起了，到了一起啊。那么他就介绍孙膑见梁惠王，梁惠王请他做客卿啊，还没请他做大将军。但是后来呢，这个庞涓就说啊，这个孙膑是齐国人，他呀不会忠于我们梁啊，不会忠于魏啊。那么但是这个人不是平常人呢，放走了他对我们是不利的呀。那么那怎么办呢啊？那就是他就对梁惠王说，你就交给我办好了。那他就把孙膑的两个脚砍断了，但是有的人说是两个膝盖骨砍掉了。掉了以后啊，那么庞涓又要求孙膑说，你腿好了以后啊，这个伤好了以后啊，听说啊你的祖先啊，那个孙武子啊有兵法十三章，你写出来给我好不好呢？孙膑这时候还不大知道这件事，就答应这件事给他写。当然他的精神不是太好啊，那么有的时候精神好就写一段，有的时候就写一段，有的时候精神不好就不写。 但是啊，庞涓的这种心，他这个阴魔终究有人知道啊，也就有就传到孙膑这里来了。孙膑这时候才觉悟，就不写了，不写了。这时候庞涓来看他呢，他就向庞涓大笑啊，就是变成了一个神经病的样子。但是庞涓还是疑惑他是真神经病吗？就给他大粪吃啊。庞涓也就是这样的吃，你这种苦恼的事情啊出现啊。后来他就跑到这个，就不在屋子里面，夜间也不在屋子里面睡觉，就跑到那个猪圈里面、马棚里面去休息。有的时候一天两天不回来，有时候跑到大街上去。但是这个时候呢，碰巧啊，齐国的使臣来了。也这个事情做出来，总会有人在议论嘛。齐国的使臣也听见这件事，就调查清楚了啊。夜间呢，就把孙膑载在车上去，就送到齐国去了。送到齐国了去了，这时候庞涓才知道失踪了，失踪了也无可奈何了。后来这时候庞涓就带领着军队呀、去伐韩国，啊，伐这个韩国不是现在这个朝鲜的吗？不是，是我们中国。那么他伐他的时候，韩国就求救于齐国，齐国也就同意了来帮助他，就请这个孙膑做大将军。孙膑说：“我是个残废的人，做将军呢不好，我给你做军师可以。”那么这时候，这个田忌为大将啊，孙膑为军师。那么两个人就商议这个战怎么打法呢？孙膑就出主意：“我们直捣大梁，大梁就是梁国、魏国的都城哈，到那去。”他就是当然很快的呀，就有消息呀，报告了庞涓。庞涓就是带着兵就回来呢。这个孙膑和这个田忌商议啊，说是魏国的军队啊，向来是很凶悍的呀，瞧不起我们齐国人呢，因为我们齐国人胆小啊，是这样。